只会跟吴牧师一起服侍。
感谢神，由星期五开始就有机会同牧师一起服侍。
星期五的时候呢，跟吴牧师去一起参加了一个。
星期五的时候同牧师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
那么昨天呢，和吴牧师一起参加一个婚礼。
昨天呢，又同牧师一起参加婚礼。
那么今天呢，有荣幸跟吴牧师呢一起分享信息。
今天我好荣幸呢，同阿钟牧师翻译。
广东话我是听得懂的。吴牧师没有照刚刚的翻译啊。
我有时候听得不太明白。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台湾来的话呢，
你一定知道台湾有两个最大的城市。
台湾有两个最大的城市，
一个是台北，一个是高雄。
一个是台北，一个高雄。
一个在台湾的北部，一个在台湾的南部。
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
现在如果你要从台北到高雄，
现在你如果想在台北去高雄，
大部分人会搭乘高速铁路。
很多人都坐高速铁路。
那么高速铁路呢，从台北到高雄只要两个小时。
高速铁路呢，由台北去高雄只有两个钟头。
如果你选择中间只停台中的那种快速车的话，只要一个半小时。
如果你再搭那些更加快捷车呢，只有一个半钟头。
那这是我们二十年前想不到的事情。
这些事是我们二十年前没办法想象的。
二十年前，1995年的时候。
二十年前，1995年的时候。
我和李军师母呢，我们从费城搬回去台湾。
我同吕军师母呢，就由费城搬翻去台湾。
吕军师母的父母亲，也就是我的岳父岳母，住在高雄。
吕军师母嘅父母亲嘅两个岳父岳母都住高雄。
我带着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女儿 Michelle， 她只有两岁，要去见我在高雄的岳父岳母。
嗰时我带住我大女，嗰阵时 Michelle 咧系两岁。要去睇我父母。
那个时候没有高铁。
嗰阵时咧仲未有高铁。
那么我们选择搭乘最好的火车。
我哋嗰阵时搭住最好嘅火车。
这火车呢，当时最好的火车叫做自强号。
当时最快嘅火车叫自强号。
号称非常舒适又快速的一种火车的列车。
号称咧系最快速最舒服嘅。
猜猜看，这个火车大概要搭乘多长的时间？
你估下要坐几耐呢？
啊？四个半小时，对。
四个半钟。
对，那么那个时候 Michelle 是两岁。
嗰阵时咧 ，Michelle 咧系两岁大。
他搭乘火车呢，是他出生后第一次的经验。
嗰阵时咧系佢出生第一次坐火车嘅经验。
他很高兴。
好高兴。
啊，沿路一直。说话一直唱歌，一直问问题。
咁咧，佢哋一路行，一路唱歌，一路问下问题咁喎。
你猜他问什么问题？
你估下佢问啲咩问题呢？
他说：爹哋，我们要去哪里？
爹哋啊，我哋要去边度啊？
我们到了没有？
到咗未啊？
我说：我们要去高雄。
我话：我哋要去高雄。
还没有到。
仲未到啊？
我们要去高雄做什么呢？
咁去高雄做乜嘢呢？
我们要去高雄看阿嬤。
哦，要去高雄睇下阿婆。
阿嬤是谁啊？
阿婆系边个啊？
他就这样一路问，我也一路回答。
咁啊，佢一路行一路问，我一路回答啦。
我想米秀，他大概知道，但是又不是全部知道我给他的答案。
可能咧，米秀咧又听得又半清楚半唔清楚咁。
因为他没有见过他的外婆阿嬤。
因为呢他从来没见过他的外婆的。
他也没有去过高雄。
他又没去过高雄。
阿嬤到底是谁？
那么外婆到底是谁呢？
他听了我的回答，他似懂非懂。
他听了我的回答呢，好像懂又不好像不明白。
他不能完全明白。
他不能够完全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去见阿嬤？
为什么我们要找阿婆呢？
他似乎懂一些。
他好像又明白。
但不是百分之百的知道。
又不是全部人知道。
有人就问了。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为什么我们要读先知书？但以理书为什么讲一大堆异象？
以理书点解讲一大堆嘅异象，
一些奇奇怪怪的梦，
一啲奇奇怪怪嘅梦，
还有一些莫名奇怪奇妙的怪兽，
仲有啲好奇怪嘅怪兽。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异象？
我哋读呢啲做乜呢？
为什么要认识这些怪兽？
点解认识呢啲咁嘅怪兽呢？
这些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呢啲同我哋嘅生活有啲咩关系呢？
有，当然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圣徒人子与亘古常在者。
今日我哋讲到嘅题目呢叫做圣徒人子与亘古常在者。
因为人子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这些圣徒去见亘古常在者。
因为人子耶稣基督要带领我哋去嚟参见呢位亘古常在者。
我再讲一遍。人子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这些圣徒去见这位亘古常在者。
因为人子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这些圣徒要去参见这位亘古常在者。
这是我们人生这趟列车所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这些呢是我们人生列车必须知道的事。
那我们在人生这个列车当中会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人生列车里面呢又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一些苦难？
为什么有苦难呢？
为什么波士顿下雪要下这么多？
为什么波士顿落雪落这么久呢？
上礼拜我们说为什么会有什么叫做 Isaac， 为什么要杀了一些人？
上个礼拜我们又讲到为什么还有这些伊斯兰国又杀这么多人呢？
有很多人生的问题我们不是很清楚。
人生问题很多我们都不清楚。
但是我们在这个人生道路的这个列车当中，
但是我们是坐在一个人生道路的列车之中一样。
其实我们平常不是很喜欢想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平时都不是很想想这些东西的。
太阳升起，
太阳升起了，
我们早上出门去上班，
我们早上去上班了。
太阳日落，
日落
我们下班回家，
我们就回家了，
然后跟孩子先生妻子一起吃晚餐，
那么同先生太太孩子一起吃饭，
然后星期五来参加团契，
星期五呢参加团契，
星期天来参加主日崇拜，
星期日呢来参加主日崇拜。
我们不需要常常思想为什么太阳要升起，
我们不需要为什么想太阳会日日升起呢？
我们也不需要常常思想为什么我们要去上班，
我们都不会想为什么要去上班呢？
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
因为本来就如此了，
不是吗？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以前读自然科学的时候，
我们以前读自然科学，
学到世界不是以地球为中心，
我们学习了世界不是以地球为中心，
是太阳跟着地球来转，
是地球跟着太阳来转，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反过来我们学到的是说世界应该是以太阳为中心，
所以世界应该反而是以太阳为中心的，
地球是跟着太阳来转，
地球呢就跟着太阳来转才对的。
地球自转一天是一天，
地球自转一次呢就是一天了。
地球公转太阳一圈呢是一年，
地球环绕着太阳公转呢一圈叫做一年了。
那我们都觉得太阳应该是不动的，
那我们觉得太阳应该好像不动的，
是我们地球在动，
是我们地球在动。
那么最近的天文物理学家告诉我们，
最近呢啲天文物理学家又话俾我哋听啦。
其实我们所理解的不全然是对的。
其实我哋咁諗呢都唔系冚唪唥啱。
所以我想请大家来看一段三分钟的影片。
所以呢我而家下面请大家睇一睇一段三分钟影片。
我请来帮忙一下。
请大家嚟睇睇呢段影片。
好，我们请童工放一下这段影片。
童工要放呢段影片㗎啦。
来看一下太阳和地球。
你睇睇下太阳同埋我哋嘅地球。
一样。
轮回意思咧，即系转咗一圈之后咧，听日又一样。
我们的生命不是 rotation， 我们的生命是 vortex。
我哋嘅生命咧唔系轮回，其实系一个旋转嚟嘅。
太阳系是用 vortex 这种漩涡式的方式是在前进。
太阳系咧，成个太阳系以呢个漩涡嘅方式嚟向前进行嘅。
太阳带着所有的行星以每小时70,000公里的速度，快速的向宇宙某一个方向在前进。
太阳其实咧系吸引住所有嘅行星咧，每小时70,000公里嘅速度向一个方向进行。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看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一样。
睇起嚟我哋呢个世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似一样。
事实上，看似一样，事实上每一天、每一年都不一样。
睇起嚟好似一样，其实每一日、每一年都唔同。
因为生命是 vortex，
因为生命是一个 vortex， 一个漩涡，
只有旋转的方式向着永恒的方向在前进，
是一路旋转向着永恒的方向来前进的。
每小时70,000公里是多快的速度呢？
每小时70,000公里有几快呢？
70,000公里是多远的距离呢？
70,000公里有几远呢？
打个比方说，
比喻一下啦，
从纽约到北京。
由纽约去北京
是11,000公里，
是11,000公里。
所以如果每小时70,000公里的话，
所以如果每个钟头行70,000公里的话呢，
你可以从纽约来回北京啊3.5趟，还有剩。
所以呢，咁嘅速度呢就可以由北京到纽约呢行3.5次。
所以每小时70,000公里速度很快，
每小时70,000公里非常快。
我不喜欢快的。
我唔中意快嘅，
我不喜欢去 Six Flags，
我唔中意去Six Flags 嗰啲地方。
那个云霄飞车，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喜欢坐。
由云霄飞车咧，我由细路仔就唔中意坐。
现在我也不喜欢坐。
而家都唔中意坐。
但是呢，如果我晓得太阳是带着地球以每小时70,000公里的速度前进的话，
但系如果我哋知道太阳带着地球每小时70,000公里前进，
我每天都会这样。
每一日咧，我哋好似阿钟老师咁嘅样啦。
我会紧紧抓住讲台，我什么都不会去做的。
我紧紧就捉住讲台咧，乜都唔做啦。
但是弟兄姐妹，神有他的恩典。
但系弟兄姊妹，神有恩典。
我不必这样做。
我唔需要咁。
我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可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我不必担心，我不必害怕。
我唔使担心害怕。
我们都在这一条历史和人类生命的这条历史的火车列车当中，
因为我们是一起坐在这一架历史的人生火车之中。
神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创造了我们，
神没有需要经过我们同意就创造了我们了，
神也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把我们放在这趟历史的火车的列车当中。
神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呢，就将我们塞在这架历史的火车之中。
神对大部分的人也都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是说，哎，时间到了，你可以暂时安息了。
神亦都唔需要我哋同意咧，就可以对好多人话，哎，时间到了，你安息了。
在座各位可能大部分的人，我们下次如果神叫我们安息以后，他会说，哦，隔一段时间他把你叫醒，说，哎，可以起来了，我们一起去见这位亘古常在者。
其实我哋安息咗一段时间之后，神到时候亦都会叫我哋话起身啦，我哋去嚟参见呢位亘古存在者。
亘古常在者就是天父的另外一个名称。
亘古常在者就系天父另一个名称。
为什么我们在这台历史的列车当中？
点解我哋会坐喺呢架历史嘅人生列车中呢？
为什么？
点解呢？
神说我爱你。
因为神话我爱你。
他说我创造了你。
他说我创造了你。
我不希望你完全不明白。
我不希望你不懂得不明白。
在你人生的经历和处境当中。
在你人生的经历和处境之中。
我希望告诉你一些事情。
我希望告诉你。
我希望告诉你生命中的方向和目的。
我希望告诉你在生命的方向和目的。
神说我知道。
神话我知道。
你虽然不可能像神一样的理解他创造的每一样事情。
虽然你不能够完全明白神所创造每一样东西。
每一件东西，
每一件的事物，
但是他愿意尽力的让我们来明白，
但他尽力要我们明白，
即便我们不能 百分之百明白。
所以我们不可以百分之百明白。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
所以我们由这段经文之中
来认识神要告诉我们什么，
来认识神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七章九到二十八节，
刚才我们读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到十八节。
我想邀请大家从第一节再读到十四节。
我现在请大家由第一节开始再读到十四节。
不好意思，请这个粤语的弟兄姐妹呢，你们可不可以读？我只用国语来读。
如果粤语的弟兄姐妹呢就听，咁啊而家净系用国语来读。
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到十四节。
第一章第一到十四节。
第一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就从地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长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了。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第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件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全体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创造了我们。
你创造了我们。
你也愿意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
你也都要指示我们人生的目的。
主，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你没有撇弃我们。
你没有撇弃我们。
你爱我们。
你爱我哋，
你愿意我们明白，
你愿意我哋明白，
愿意我们跟随你，
愿意我哋跟从你，
愿你圣灵在我们当中，
愿你圣灵喺我哋当中，
我们将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嘞，我们刚刚说到，我在搭乘火车的路上呢，我两岁的女儿一直在问问题。
首先我讲到我两岁的女儿咧，喺我坐火车嘅时候一路问我问题，
因为她的认知能力有限，
因为佢认知嘅能力有限，
尽管作为父亲的我不断的解释。
虽然我作为父亲不断地跟他解释，
那么他所理解的只有一小部分，
但是他所能理解的只有一小部分。
但不要忘记了，
但是不要忘记
搭乘这个火车之前，
坐火车之前呢，
我是跟他在一起的，
我就跟他在一起
搭乘火车的时候，
坐火车的时候，
从台北到高雄，
由台北到高雄，
我也跟他在一起，
我也都跟他在一起。
下了这火车，
落了火车之后，
我还是跟他在一起的，
我都是跟他在一起的。
我不是只有在火车这段时间跟他在一起，
我不是只在火车上跟他在一起，
或是跟他在解释，
或者只是跟他解释，
我是爱他的，
我爱他，
我与他在一起，
我与他同在，
相同的，
相同的。
对整体的人类而言，
对整个人类来说，
神也是这样爱我的，
神也是这样来爱我们。
在我们来到这世界以前，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在这个
世界被创造以前，
在这个世界被创造之前，
在时间被创造以前，
在时间被创造之前，
他说他认识我，
神话已经认识了我们。
然后我们在人生的这条历史的火车当中，
然后我们在这个人生列车之中呢，
他也应许我们跟我们在，
他也都应许要跟我们在一起。
到了我们下了这个火车，
直到我们落了这架火车，
暂时休息的时候，
暂时安息的时候，
他还是跟我们在一起，
他仍然与我们，
他说要带我们到永恒那里，他还是要跟我们在一起，
他说要带我们去永恒之处，他要我与我们同在。
所以他是爱我，
所以神爱我们，
所以我们还是会回来问刚刚那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回来再问刚才那个问题，
为什么神要用这些奇奇怪怪的野兽来说明这些事情，
为什么神要用这些奇奇怪怪的野兽来说明这个真理呢？
我不晓得各位，
我不知道各位了，
至少我读起来是这样子，
至少我读起来是这样的，
这些奇怪的大兽野兽读起来令人不舒服，
这些奇怪的野兽呢，读起来的时候呢，我的心都不舒服。
我想但以理也是这样，
我相信但以理也是这样，
所以在七章十五节这么说，
所以七章十五节这么
说，他说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
他说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
但以理觉得忧愁，觉得非常不安，
但以理觉得非常忧愁不安，
但是神派遣使者来告诉先知但以理，
但神派遣使者来告诉但以理听，
为什么神要用这些奇奇怪怪的野兽来说明这些？
为什么神要用这些野兽来说明神的真理？
野兽代表什么？
野兽代表什么呢？
在七章十七节有一个说明，
七章十七节有这么
说，七节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来要在世上兴起，
这里说这四个大兽是四个王，将来要在世上兴起的，
四个王也就是四个帝国，
这个王就是四个帝国，
这四个帝国分别是第一兽是巴比伦，
第一个兽代表的是巴比伦帝国。
我现在的解释大部分都是圣经的福音派学者他们同意的，
这些都是圣经福音派学者所同意的，
那么也有一些是圣经自己已经解说的，
有些圣经自己都解释过了。
这第四节他说有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这是巴比伦，
第四节说狮子有鹰的翅膀，这个是指巴比伦。
第二兽是波斯马代帝国，
第二个兽是波斯马代帝国，
是一个熊，
是一个熊所代表的，
口中衔着三根肋骨，
口中呢还含住三根肋骨。
那第三兽是希腊亚历山大帝国，
第三个兽是希腊和亚历山大的帝国，
是一个豹，
是一个豹，
但它背上有鸟的四根翅膀，
但是呢它背上有四个鸟的翅膀，
它很快，
所以行得很快。
这四兽有四个头，
兽呢有四个头，
所以有人说哦，它就是后来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分别的四个小的帝国，
所以有人说这个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分出来的四个小国。
那么第四兽是罗马帝国和西方，
第四个兽呢就是罗马帝国和所代表的西方力量。
那么第七节我们就看见了，
第七节怎么了，
这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
第四兽呢极其可怕，甚有力量，
有大铁牙吞吃嚼碎，
有大铁牙吞吃嚼碎，
所剩下的用脚践踏，
剩低嗰啲呢用脚嚟践踏。
读到这里，
当我哋读到呢度时候呢，
我们之前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
我哋以前读过但以理书第二章，
你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一种感觉？
你是不是觉得有些似似曾相识呢？
在第二章里头，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
第二章我就讲到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发了个梦。
他要他通过的术士来解说这个梦。
他要整个国家的术士来解释这个梦。
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
但没有人可以解释。
因为他没有把这个梦解说出来。
因为他没有将这个梦讲出来。
梦是什么他都没有说。
连梦是什么的内容都没有讲。
后来是但以理帮他解说了，
后来是但以理解释了出来。
但以理说他是梦到一个大象，
这里呢是梦，但以理说他的梦呢就是讲到一个大的雕像，
这个象呢也形状很可怕，
这个大雕像的形状都很可怕的，
这个象的头是金的，
头呢是金做的，
胸膛膀臂是银的，
胸膛是银做的，
肚腹和腰是铜的。
肚腩同个腰呢是铜的。
腿是铁的。
这脚呢是铁做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这脚下面呢就是半铁半泥的。
然后后来有一个非人手肘凿出来的石头把这个半铁半泥的脚砸碎。
之后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将这个大脚掌就砸碎了。
然后呢这个石头就碎开好像糠饼充满了天下。
于是这个石头就碎开好像糠胚就飞周围飞起。
所以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我们说那个金的头是巴比伦。
如果你还有印象呢我们前讲金的头呢就是巴比伦。
银的胸呢是波斯马代。
银的胸呢就是波斯马代。
铜的这个腰呢是希腊亚历山大帝国。
铜的腰呢代表希腊和亚历山大的帝国。
那么铁呢半铁半泥讲的是罗马。
半铁半泥的脚代表是罗马。
那个石头砸碎整个像的是基督耶稣神的国度。
这个天上来的石头所打碎这个雕像石头代表是耶稣基督的国度。
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下。
读到这里我们要停一停了。
我们可以谈一下但以理书的一个分段。
我们可以读一读但以理书的分段。
很多人把但以理书分成两段很自然。
有人将但以理书分成两大段。
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六章。
有人说第一到第六章是第一段。
因为他讲的是但以理和他同伴在巴比伦和波斯马代帝国中的宫廷的故事。
因为那里这段经文讲到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在巴比伦宫殿中的记录。
第二段就是七章到十二章。
第二段是七到十二章。
我们讲的就是但以理的意象。
就是讲到但以理所见的意象。
这样一种分段方法没有什么不好。
这样分段呢都没什么不好。
但是也不是很好。
也都但是不是最好。
就是它不是全面的。
因为不是很全面。
我们注意到用语言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由语言角度来看呢。
但以理书是用两种文字写成的。
但以理书是两种语言写成的。
中间这一段呢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七章二十八节是用亚兰文写的。
中间呢第二章到第七章二十八节呢是用亚兰文写的。
亚兰文是当时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官方用语。
阿兰文呢是当时巴比伦帝国官方语言。
好像英文。
好像现在的英文。
那么前面跟后面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上半段还有第八章到十二章的后面是希伯来文写的。
而其他段落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也就是说头尾是希伯来文写的中间是亚兰文写的。
就是说呢头尾呢是希伯来文写的。中间是阿兰文写的。
好像中间我们就拿现在的语言来表达哦，中间是英文写的头尾是用中文写的。
就好像用现在语言来讲呢头尾是中文写中间是英文写的。
那这个写这样的写法有应该有一些意义。
这样写法呢应该是有意义的。
那最容易观察出来就是在第二章跟第七章这中间的这一段呢有一个交错性或交叉性的一个结构。
最容易了解的就是那个二章到七章有个交叉的结构。
就是这六章呢它是一个 ABC, 然后呢 CBA 这样的一个结构。
换句话说这六章呢就是由 ABC 和 CBA 这样的结构。
意思就是说第二章跟第七章呢是对称的。
意思就是说第二和第七章彼此是对称的。
三和六章是对称的。
三和六也是对称的。
四和五章是对称的。
第二和第五章又是对称的。
二章和七章都讲到四个国的意象。
二章和七章都讲到四个国的意象。
三章和六章都讲到拯救的故事。
三和六章都讲到拯救的故事。
第三章是讲到神拯救但以理三个朋友从那个火窑中。
第三章讲到神拯救但以理三个朋友由火窑中出来。
第六章讲到神救但以理从狮子坑当中。
第六章讲到神拯救但以理出来由狮子坑中出来。
那么中间四章五章都讲到这个外邦君王的骄傲。
第四章五章讲到外邦君王的骄傲。
那么第二章的一个异梦的一个重点。
第二章的异梦的重点呢
是在描述前后与这个神的国敌对这个强大的王国最终会被神的国来胜过。
是讲到这些敌对神的国度最后呢都要被神胜过。
而第七章的一个重点。
而第七章的重点呢
是以神的国的永远来比较出这些王国的败坏和短暂。
是以神永恒性神国度永恒性来对比这些败坏国度的短暂。
第二章跟第一章有一点点不一样。
第二章和第七章有点不同。
第二章的意象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
第二章的意象是由人的角度来看的。
这个帝国人像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一个异梦。
这个帝国的那个大肖像的异梦呢是一个关于巴比伦国。
这个帝国看起来像一个，这些帝国看起来像伟人。
这些帝国看起来好像是伟人一样。
是巨人的像。
是巨人的形象。
而我们知道人反映出来是神的形象。
但是人，我们知道人反映出来的是神的形象。
但第七章它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
第七章呢，我们是看到了，这个是用神的角度来看的。
这些帝国是很骄傲的。
这些帝国非常骄傲。
他不配有人的形象。
他们不配有人的形象。
他在神的眼中，他比人的形象还要低。
由神的角度来看，这些帝国呢，是比人的地位还要低。
如果他要有一个代表形象，他最多像野兽。
如果用一个形象来描述，那最多呢都是一匹野兽。
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就是为什么要用野兽来做一个比喻。
这个很清楚，为什么呢要用野兽来做比喻。
那么这里我们也很清楚的看见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有第四兽的一个描述。
这里也看到呢，这里讲到第四个兽。
因为这个第四兽呢，跟前面三个野兽比起来，它非常的凶暴。
因为第四兽这里根据这里描述呢，是比前面三个更加凶暴。
前面三个兽很清楚的是像狮子、老鹰、熊和豹。
前面三个兽呢，好像狮子啦、老鹰啦、好像熊啦，同埋豹啦。
但是第四个野兽呢，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可以来比拟的。
第四个兽呢，就冇单独一种动物嚟比喻佢。
但以理还在迷惑说这个野兽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但以理仲喺度好迷惑，到底啲第四个兽系乜嘢嘅时候，
这个野兽呢还有一个新的脚会长出来，
这个野兽呢仲有一个新嘅角会长出嚟，生长出嚟。
这个新的脚显然的代表一个人物，是一个十分自大的人物。
这个新嘅角代表着一个十分自大嘅人物。
但以理正在观看的时候，
但以理喺度睇紧嘅时候呢，
其实这个整个意象呢有三个景象出现在他眼前。
这个异象呢有三个景象出现了。
这三个景象交错在一起。
这三个景象呢是彼此交错在一起。
带给人一个很强烈的观感。
带给人一个很强烈的观感。
那第一个景象就是神的宝座的出现在第九节到第十节。
在第九节到第十节那里讲到第一个景象就是神的宝座出现了。
那么神的宝座跟先前的景象迥然不同。
神的宝座和前面的形象完全不同。
这个神的宝座景象显示出来是一种有秩序、平静、至高的权柄。
神的宝座出现呢，是表达出一种有秩序和至高的出现。
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这个宝座是一个复数，是一个 plural。
这里呢，中文虽然看不到，但是宝座这个词呢，其实一个多数字来的。
如果你刚刚读旧约哈，我们现在当然比较明白，因为我们从新约来看旧约，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宝座的多数是有意义的。
而家我哋有咗新约咧嚟睇呢个旧约嘅时候咧，宝座系多数咧系其实系有意义嘅。
那么如果以前的人不懂得新约的时候，他看宝座，诶，为什么这个宝座是复数的？
没有新约之前咧，人就睇唔明白，点解宝座系多数嘅咧？
因为这宝座呢，除了坐着亘古常在者以外，
这个宝座上面除了坐住亘古常在者之外，
他的右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坐在那个宝座上。
他右边其实还有一个人坐在那个宝座，
就是那位人，
就是这位人子了。
那么这个景象呢，在第二幅的景象就是神的审判。
第二幅的景象呢，就是讲到神的审判。
这个宝座不是只有静止在那里，
宝座不是静止在那里这样的。
我们看到了第四兽和其他野兽的一个毁灭。
这里我们看到第四兽和其他野兽都被毁灭了。
在七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看见。
第七章十一到十二节给我们看到了。
看见这些野兽呢，它说大话，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
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些野兽呢，就讲夸大的话，最后呢身体损坏，就被劈在火中被焚烧。
其余的兽权柄被夺去，生命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
其余的兽呢，权柄被夺去，生命虽然存留，但是直到锁定的日子。
在这位亘古常在者面前，
所以在这位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呢，
这个世上的帝国王国都是短暂的，
世上的一切帝国王国都是短暂，
但是天父这位亘古常在者，他的圣洁公义的形象借着洁白如雪和明亮如火表现出来。
但是这位坐在宝座上那位亘古常在者，藉着火焰的光明表达出他的圣洁。
那么第三个景象就是这个宝座里面有一个好像人子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
第三个形象呢，就是有一位好像人子要带来见这位坐在宝座上那位。
他的手中有治理普世的权柄。
他手中呢有治理普世的权柄。
他跟这些兽完全不一样。
他跟这一批兽是完全不同的。
他是一个人的形象。
他是一个以人为形象所表喻的。
他可以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
他可以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
这位人子就是神，因为他驾着天云而来。
这位人子其实是都是神，他是驾着天云而来的。
这位人子就是弥赛亚，是与神一同作王的。
这位就是与神一同作王的弥赛亚。
所以我们在13节和14节看到了。
所以13、14节讲到这个了。
他得到了权柄荣耀国度。
他得着权柄荣耀国度。
各国各族各方的人要来侍奉他。
各国各方的人都要来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
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
他的国必不败坏。
他的国必定不败坏。
读到了这里，
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条历史、生命、人类的所有人搭乘的一个列车当中，
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列车当中，
这位羔羊，这位人子，这位耶稣基督，他带着我们要去见那位亘古常在者。
这位人子耶稣基督要带我们去见这位亘古常在者。
这位亘古常在者，他是创造时间、创造空间的人。
这位亘古常在者就是创造时间和空间那位。
不晓得怎么样描述他，因为这个亘古常在者呢，英文的圣经翻译成Ancient of the days，
这个亘古常在者，英文圣经呢就翻译成 Ancient of the day。
Ancient of the day。
Ancient of the days，
他是最古的那一位，
就是指着最古老那位。
没有办法形容他，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他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起初的那一位。
如果用时间的角度来看呢，他就是那位最最最最最最初的那位。
那么他有两个特质，
他有两个特质，
衣服洁白，
衣服是洁白，
代表他纯洁无瑕，
对，表着他纯洁无瑕。
宝座有火焰，奇轮乃烈火，代表他的权柄和公义。
这里第二讲到宝座是火焰，奇轮乃烈火，代表着他的公义。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人子，
另外我们都看到人子，
谈到了人子，我们就想到我们昨天的为李培龙弟兄和王新文姐妹的举行的婚礼。
一讲到人子呢，我们就想起昨天我们为李培龙和王静怡所举办的婚礼。
地上的婚宴让我们去想到羔羊的婚宴。
地上的婚宴等我们想到呢，是天上羔羊的婚宴。
羔羊婚宴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羔羊的婚宴是怎样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启示录19章4到9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第19章第4到第9节。
启示录19章4到9节。
启示录19章第4到第9节。
我来稍微读一下好
了。我们用国语读一读。
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颂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第6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颂神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先父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了在羔羊的婚宴上预备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羔羊的婚宴到底是怎样的情况。
我们都要蒙恩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我们要蒙恩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细麻衣代表着圣徒所行的义。
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光着身体去的。
我们去呢不是没着衫的。
我昨天在婚宴上看见我们弟兄姐妹的参加婚宴的很多人的衣服。
昨天我看到来参加婚宴的人的穿着，
我看到弟兄都穿西装，
弟兄都穿西装，
我看到很多姐妹都穿着比较喜气洋洋红色的或者是比较亮的颜色的这些衣服，
姐妹呢又大红大绿这样的
因为你希望在那个婚宴当中你不是看起来没有预备，
因为你很希望你来参加婚宴呢不是看起来好像随随便便没什么预备，
所以我们去参加羔羊的婚宴也要穿上这个美的衣服，
所以我们将来参加羔羊的婚宴呢也都穿上这个美丽的衣服。
这个美的衣服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个美丽衣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所以我刚刚讲到羔羊人子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这些圣徒去见这位亘古常在者，
所以羔羊就是人子耶稣基督要将来带我们去朝见这位亘古常在者。
可这还是不够完全，
这个还没够完全嘛。
你不是没有意义的去见他一下 就走掉了，
你不是没什么意思这样见一见就走了，
你去见他的时候要跟他一同审判，我们被审判而且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
我们去见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被审判之后也都要来审判这个世界，
我们要被洁净，我们被炼净，
我们要被洁净炼净，
而且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的身份也都不同，
我们是以新妇新娘的身份，所有的教会圣徒以新娘的身份和基督耶稣合一，
我们是以教会的身份圣徒合在一起与基督耶稣合一。
说到这里，
讲到这里呢，
但以理书所描写的这些情况，
但以理书所描写的一切的情况，
很多的早期的历史学家，
很多历史学家呢，
特别在死海古卷还没有发现之前的，即使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这样怀疑，
特别是在死海古卷还没发现出来之前，很多的圣经学者呢都有些怀疑，
这个写的这些预言啊太准确了，
就是呢他所写的预言呢真的太准确了，
最容易猜测就是但以理书大概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才写的，
有时有些人就说了，哎呀但以理书可能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才写的，
因为太准了，
因为准得滞了，
谁可以预言几百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谁可以预言几百年之后要发生的事呢，
但是死海古卷在昆南那里被发现的时候，
但是当死海古卷在昆南那个地区被发现之后，
上面清清楚楚的记载在旧约的里头有但以理书，
那里写明得很清楚，就在旧约之中已经有但以理书，
这些用科学最先进的探测方法照出来他所写成的日期，被印出来的这些日期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200年前，
用科学的方法来化验呢，但以理书呢其实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200年已经写成，
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的这些预言都是真的，
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书这些预言是真的。
那么我们再一次的把目光放到了这位敌基督的出现，
我们再一次将目光就放在这个敌基督上的出现，
因为在15节到28节当中，
因为15节到28节那里呢，
这个意象的一个解说要跟我们这些圣徒有一个表达，
这意象的解说呢就跟我们的圣徒有一种的表达，
也是一种保证，
亦都系一种保证嚟。
至高者的圣名必得国享受，
至高者嘅圣名咧要得国。
因为我们在这条列车当中，我们会一直问。
因为我哋坐喺呢一架列车上，我哋一路会问嘅。
到了没有？
到咗未啊？
为什么这个厕所比我们家里的脏？
点解要闹厕所咁难？
为什么这里不能吃到好吃的东西？
点解呢度食唔到好嘢咧？
我口很渴，怎么办？
点解我好好口渴？
一直问问题，
一路问问题。
但是神告诉我们，
但系神话俾我哋听，
他说至高者的圣名必得国享受。
神话俾我哋听话，至高者嘅圣民咧，将来一定要得国嘅。
但是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敌对者出现。
但系喺呢个得国嘅过程中，亦都有敌对者嘅出现。
这个敌对者呢，样子很可怕。
敌对者个样好得人惊。
但以理虽然知道神的国可以得胜。
但以理虽然知道神的国一定得胜，
但是他因为那个第四兽的样子很可怕，他也感到困惑。
但是因为第四兽的样子很可怕，他自己都很困惑。
他到底代表什么？
到底代表什么呢？
那个十个角，尤其那个最后面那个小角代表什么？
十个角，尤其最后那个小角又代表什么呢？
那么那个小角最后一个王国，我们如何来辨识它？
最后那个角，那个小角，那个代表的王国又是谁呢？
我们要注意到二十五节提到这个小角的三个特性。
这里二十五节就讲到这个小角的三个特性。
它有三个特性。
它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是它会亵渎神。
第一它亵渎神。
它第二个特性，它会逼迫神的子民。
第二逼迫神的子民。
第三个特性，它自以为神。
第三它自己以为自己是神。
我们在二十一节看到它改变节期，改变节期是神的特权。
二十一节讲到它改变节期。改变节期呢，代表着是神的特权来的。
所以从这些迹象来解释的话，那么第四兽最好的解释就是是罗马帝国。
这些全部的迹象合在一起呢，我们就会说第四兽是代表着罗马帝国。
但是罗马帝国之后的这些国呢，它有一个罗马统治精神的一个延续。
而罗马帝国之后的其他王国呢，都是沿袭了罗马帝国那个的精神。
那么那个小角呢，就是将来要出现的不法之人的这个幕后的敌基督。
而这个小角呢，代表着就是不法之人要出来的敌基督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还有约翰一书第四章去看到这些。
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参照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和约翰一书第四章看到这些。
他会逼迫圣徒，
他们这个敌基督会逼迫圣徒，
一载两载半载，
一载两载半载。
那么这是代表一个时期，
这些是代表着一个时期，
不一定是一年而已，
不一定是一年。
这个时期是多长？
这个时期有多久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会有个结束的时候。
但是一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但以理他看到这个异象。
各位弟兄姐妹，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
他的身心也受到很大的打击。
他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我想每一个属灵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经历人生的道路中都会有一些打击。
我们每一位属灵的弟兄姐妹在人生道路中多少都有打击。
但是我们可以从但以理学一个功课。
但我们可以由但以理书里头学到个功课。
但以理在第二十八节中，
呢度廿八节咁讲，
他说他把那些事将那事存在心里。
但以理话佢要将呢啲事冚唪唥存记在心中。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一个很认真看待自己信仰的基督徒，
弟兄姐妹，如果我哋系一位好认真看待自己信仰的基督徒，
我们会常常去思考我们每天在我们身旁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思想我们每天身边所发生的事。
我们会渴望去好好的度过我们每一天。
我们很渴望我们每一天都好好的度过。
我们不希望虚度我们的光阴。
我们不希望虚度光阴。
我们希望真实拥有这个信仰。
我们真的很希望真实拥有这个信仰。
但是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对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都不可避免带有罪行。
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罪性还在。
因此我们每一天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都不可避免带来一些后果。
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所说的事，有时候都有些不是挺好的后果。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 每一年我们都谈到我们教会有一些主题。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教会都定一些主题。
生命成长。
生命成长。
靠主喜乐。
靠主喜乐。
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些？
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些呢？
因为我们在这条列车当中。
因为我们坐在这架列车之上。
我们不可避免的，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罪性带来一些后果。
因为我们不可避免的，这些罪性使得我们出现了一些。
但是我们要明白神跟我们在这条列车当中所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但我们要搞清楚神要我们坐在这架列车之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我们按着这个意义来做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然后按着神的意义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为什么要读先知书？
为什么要读先知书呢？
其实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基督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解释。
其实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基督都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正确的解释了。
我想用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做一个结束。
我们用一段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
在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有说到。
马太福音24章这样讲。
14节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
圣经话呢度啊，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呢，然后末期先至来到。我哋读先知但以理所说嘅，可指导行毁坏可憎嘅，站在圣定嘅圣地嘅呢段经文嘅时候呢，一定要去会意去谂下。
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看重先知所提醒我们的事情。
耶稣基督提醒我哋要看重先知所讲嘅嘢，
而且我们要会意，
我哋要去谂。
但是他也不是说会意不叫我们去做什么事情。
谂咧就唔系净系谂，唔系乜都唔做。
所以他告诉我你要去做怎么做。
咁咧佢就话，咁要做乜嘢呢？
所以他在马太福音24章的后头，
于是在24章下面的经文里呢，
他这么说，33节他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
就譬如33节话呢，你们见到这一切的事呢，就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语却不能废去。
但那日子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但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都不知道，人子也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
挪亚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都要如何。
我们跳到44节。
啊、我们行去44节这样看。
所以你们要也要预备。
那里讲到，所以你们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
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是被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呢？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能够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主人来到看到那个仆人这样去做，这个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这个仆人管理一切所有。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能够每天虚度光阴。
所以耶稣实在过话给我们听，我们每日不应该虚度光阴。
我们要预备，
我哋要预备。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边个系忠心有见识嘅仆人呢？
我们这些人，
就系我哋呢啲人。
神要派我们去管理更多的事。
神要派我哋管理更多嘅事。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有被这位人子带着去见那位亘古常在者而已。
所以我哋不单止系人子带着我哋去参见。亘古常在者，
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要和耶稣基督一同审判这世界。
我们去的时候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审判这个世界。
我们要一个圣洁的装饰来成为他的心腹。
我们要以一个圣洁的装饰来成为耶稣的身子。
我们要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然后他可以 把他的产业交给这位心腹也去管理。
我们要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之后神要将他的产业交给这些仆人来管理。
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好像我两岁的女儿一直在这个火车上，只在问说到了没有，到了没有。
我们不可以好像我两岁的女在这火车上一路问到底到了没有，到了没有。
因为我们在这个火车上，我们从出生一直到长大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四个半小时。
因为这架火车如果是人生的火车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就不是只有四个半钟。
我们在这段路上有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这段路上其实有几十年的光
景。有的人可以到一百年。
有些人甚至一百年。
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清楚明白。
我们有足够时间去清楚。
所以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
所以我们应该读经来祈祷。
我们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神交代我们什么事情。
神交代我们什么事情，
不管大事小事，
不论大事大事，
我们忠心的把它去完成。
我们应该忠心去
教会有事情，我们忠心的完成。
教会有事我们忠心完成。
你的家中有事情，家中的事情把它忠心的完成。
如果你家中有什么事都要忠心去完成。
你公司老板交代你的事情，你把它忠心的完成。
公司中老板交代你什么事都要忠心去完成。
看见圣徒有需要要常常帮补，
看到圣徒有什么需要要常常去帮补。
远道的人来，你要常常的有啊，喜欢去迎接、去招待他。
远离之客呢，我哋应该常常去招待同埋接待佢哋。
教会里头有很多的事情，
教会有好多事，
外头也有很多的事情，
出边亦都好多事。
神交托你什么事情，你就忠心的去完成。
当神交托我哋咩事，我哋应该忠心去完
成。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
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
不止在这条路上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到了没有到了没有，
不是只是在这条路上成日问点解点解，到了没有到了没有，
而是努力的忠心的去完成，
而是努力的去忠心完成。
神会说时间到了你可以休息了，
到一天神说时间到了你可以休息了，
到永恒的那条列车的时候呢，我会再把你叫起来，
到列车去了终点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神祝福听他话并且愿意去行的人，
愿神祝福一切听他话语同埋去行的人。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那位得胜的君王，
因为你是那位得胜的君王，
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
你也带领我们，
你都带领我们，
是你教导我们，
你教导我们，
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
但是你愿意我们来跟随你，
但你愿意我们来跟从你，
让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让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谢谢主，
多谢主，
求主你常常提醒我们，
求主你时常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一起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展开的话语，我们是。